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的民主党领袖呼吁美国企业拒绝香港政府下架海外港人媒体的指令。台湾再次拒绝南非将代表处迁出比勒陀利亚的要求。
南非此举公然违反1997年双方协议的精神，以及双方可在彼此首都设处的相关规定。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在记者会上说，南非此举完全违反了1997年双边协议的精神和有关规定，指该协议规定双方在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可以在彼此的首都互设代表处。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内容。其他新闻包括，台湾说中国的实弹演习可能只是目的在扩大于威慑效应，中国第三季度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激增。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有关新西兰加大力度反对中共干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月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位美国国会中国政策民主党领袖呼吁美国网站寄存公司不要听从香港政府的要求，关闭一个由海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创办的媒体网站。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蒂星期一写信给美国网络托管公司 Automatic， 要求该公司不要听从香港当局的指令，全面下架由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创办的杂志媒体网站如水。据美国之音独家取得的信函，议员指出，香港利用他们的国家安全法在境外删除美国境内合法内容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公司不应该助长这种镇压行为。美国之音这个月曾经报道，如水网站在香港遭到封锁，被视为第一间海外香港人媒体网站在香港境内被官方封锁。香港警务处在9月3号发信给为如水提供网站托管服务的美国公司 Automatic， 指控如水可能触犯多条国安法例，要求停止为如水提供服务，并将之全面下架，包括在海外的网络服务。不过该公司并未遵从他们的要求。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处于休会的状态。克里希纳莫蒂众议员在一份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书面答复当中是表示，这次的事件再次凸显了香港的自治状态正是急速恶化。他说香港自治的恶化速度似乎比很多人是预料得更加快，这个并不是中共第一次试图利用香港国家安全法来到打击海外民运人士，亦都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说，中共正是利用跨境法律作为工具来到打击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人士。国会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中共利用他们的法律针对海外活动人士，包括他们在美国的网站。南非要求台湾将他们的代表处迁出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台湾在星期二再次拒绝了这个要求。南非上个星期证实已经要求台湾将驻南非首都的联络处迁至他们的商业中心约翰内斯堡。
南非此举公然违反1997年双方协议的精神，以及双方可在彼此首都设处的相关规定。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南非此举完全违反1997年双边协议的精神和相关的规定。该协议规定双方在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可以在彼此的首都互设代表处。刘永健说，面对这个无理的要求，台湾是不能够接受。他并且提及10月7号接获南非限期迁管的文件之后，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即是指派亚非司长贺忠义召见南非驻台代表，表达政府抗议、不满和不能接受的立场。南非在台北设有联络处。1997年南非与台湾断绝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与很多的国家一样，南非与台湾保持着非正式的外交的关系和密切的商业关系。 刘永健说明，南非外交部去年12月曾以口头方式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系迁出首都，今年4月正式要求驻处系半年内迁至约翰内斯堡。10月7日以电邮再次寄信接略俾驻处，要求驻处喺10月30日完成搬迁，否则关闭运作。而台湾方面认为，台湾驻南非首都的代表处管舍是台湾的财产，台北有权决定它的位置和地位。南非的要求被视为是对中国的纯粹让步。南非外交部说，上个月南非外交部长罗纳德拉莫拉在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的时候向中国传达了这个决定。中国是南非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表示，中国在与台湾隔海相对的福建省举行实弹演习，是中国解放军例行年度演习的一部分，不排除是中国在台湾海峡水域扩大威慑效应的做法之一。福建平潭海事局星期一晚间发布航行警告，说平潭牛山岛沿海的部分区域将于星期二上午9点至到13时将会是封闭4个钟头，以实行实弹演习。平潭海事局并未透露哪一个的中国部队将会实施实弹的射击，亦都没有透露他们的目的。平潭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牛山岛就位于台湾控制的马祖列岛的南方。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次实弹射击是共军年度例行性的演训之一，台湾国防部正是严密监控他们的军事活动和意图，这个的做法不排除是结合台海动态扩大威慑效应做法之一。台湾国防部并未进一步详细说明。这次实弹演习的4点连线区域面积约为150平方公里，距离台湾约105公里。中国在经历了超级台风、洪涝和地质灾害，第三季度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较上半年增加了1倍多。中国应急管理部星期二发布2024年前三季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据官方的数据计算，第三季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达到2300亿元人民币，约合32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上半年直接经济损失931.6亿元人民币的2倍以上，反映出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天气对中国破坏性的影响，使之是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中。路透社星期一报道，根据美国政府公告，美国将会禁止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某些投资的规定，目前正是进行最终的审查，这个代表限制的措施即将出台。这些规定还要求美国投资者向财政部通报属于受限类别的投资。公告显示，最终规定将会限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微电子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对华投资。目前最终规定正是接受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审查，此前类似的审查表明，这些规定可能会在1星期之内左右是发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迅速升级之际，澳大利亚星期二宣布一项从美国购买价值47亿美元军火的协议，为他们的海军提供先进的美国中程和远程导弹，这个协议被坎培拉誉为重要的里程碑。它是根据澳大利亚今年公布的新战略，重新装备澳大利亚的海军防御体系，以阻吓中国在该地区采取的胁迫的战术。澳大利亚说将会斥资70亿澳元，约合47亿美元采购可以打击飞机和巡航导弹的舰载标准6导弹，以及具有新型制导和自导引能力的中程标准2型的 C 导弹。目前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洛伊说，澳大利亚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说这些世界领先的导弹将会保障澳大利亚人民的安全，威胁任何对手，并且在导弹时代捍卫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星期一启程前往中东，寻求推动加沙停火的谈判，这个是去年10月以哈冲突以来布林肯第11次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说，布林肯将与区域领袖讨论结束加沙战争的重要性、制定战后计划的方式和怎样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美国特使霍克斯坦说，华盛顿正在寻求结束以色列与真主党冲突的方案，但只是要求双方遵守结束2006年冲突的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是不足够。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强了在加沙和黎巴嫩针对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真主党的军事行动。 古巴正是经历严重的能源危机，又面临飓风奥斯卡来袭。在星期一，古巴首都哈瓦那仍然是处于瘫痪的状态，全国其他地区就进入第四个断电的夜晚，大规模停电引发零星抗议，政府警告说将会严惩骚乱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飓风海伦同米切顿会唔会影响到2024年嘅大选投票。我哋亦会报道新西兰正在加大力度打击外国干预，就好似五眼联盟当中其他国家嘅做法一样。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中国第三季度嘅 GDP 增速 4.65%， 有分析认为全年保五嘅挑战好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0月18号发布今年第三季度嘅经济增速报 4.6%， 好过外界预期，但是已经连续两季低过年初设定的 5% 的全年目标。中国官方自从今年9月底以来，救市的态度转趋积极，接连是制出了多项的景气刺激方案。但是分析人士就说，刺激方案来得太迟，而且未有对症下药。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要靠第四季度，达标保五的难度会很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中表示，今年前三季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4.975 万亿元人民币，约值 13.3 万亿美元，按不变的价格去计算，同比增长 4.8%， 其中第三季度仅增长 4.6%， 较第二季减缓 0.1 个百分点，而且连续两个季度低过 5%， 这个是官方在今年三月份的全国两会上所设定的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全年要达到目标，第四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需要至少达到 5.5%。 盛来运说，中国经济前三季的表现较为亮眼的产业分别是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7.5%， 和高端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9.1%。 其中尤其是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产业仍然维持两位数字的高增长。另外他指出，第三季的性真调查失业率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而前三季的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30,941元，同比名义增长 5.2%。 盛来运说，中国前三季的经济的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随着刺激经济政策效应显现，主要经济指标已经出现积极的变化，但是因为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仍然需要去巩固的。他特别强调，九月份的中国经济曲线出现积极变化，呈现 企稳回升的态势，尤其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下旬召开重要会议之后，一篮子增量政策随即推出，极大增强了市场的信心。而在楼市方面，盛来运说，尽管前三季的房地产投资仍然同比萎缩了 10.1%， 但9月份降幅持平，未再扩大，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包括房产销售面积和金额的降幅亦都明显收窄了。他总结，在官方增量政策推动之下，中国经济第四季度将会延续9月份的回升态势，所以他对全年实现 5% 的目标仍然是充满信心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刺激经济，不单止在9月26号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调节力度，而且一改之前打房的基调，首次发话要促进楼市止跌回稳，亦都因此，人民银行、发改委、财政部到住建部，几乎以每几日就一场记者会的罕见频率，密集发表警惕刺激新政。对此，在台北的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分析，中国今年各个季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盘旋在 5% 水平上下，就数字来看堪称平稳，但细看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凸显中国经济经历大繁荣之后正迎来经济减速的各项考验。谢金河说，这轮的 A 股荣景是因为中国股市自2015年以来已经连跌9年，市场上积累不少资金。谢金河说，国内资金外逃，外商直接投资又锐减，在这个前提之下，房地产也很难去强力复苏的。谢金河是这样讲的，
我认为需要一点时间，也要等到中国真正经济基本面改善之后呢，才可能产生更大的回升的力道。第二个呢，中国的房市最核心的问题要，
他说我认为需要一些时间，等到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之后呢，股市才可能产生更大的回升力度。第二件事，中国房市最核心问题就是要扭转资金外逃的趋势，如果资金不断从中国离开，政府再拿多些钱出来都救不回个楼市的。谢金河继续说，中国经济狂奔30年之后，现在已经到了步伐放缓和调整体质的阶段，亦都需要停止在国际上骚军事肌肉或者是霸权崛起，更加不要再同美国对着干，才能够营造资金回流的友善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的看法更加悲观的。他说，从中国攀升的青年失业率就可以推断中国实际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否则官方不会有这么大动作去救市的。谢田认为，中共通过刺激政策来到美化第三季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为的是要继续吸引外资投资，但结果显然不如预期。除了第三季增速低过 5%， 未来第四季以至明年的增速都很难去好转。他说，中国搞坏了对外关系，将欧美甚至是台港的资金也都吓跑了，再加上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内需亦都不振，经济几乎看不到任何增长点。他说，
中共现在还有这种经济往来的国家，像俄罗斯也好，都没办法给他提供真正的巨大的市场和需求，所以中国经济基本上它进入相当长的衰退。
他说，中共现在还有经济往来国家，好像俄罗斯都好，都没办法给他真正的巨大市场和需求，所以中国经济进入相当长的衰退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同中共与欧美在政治经济上脱欧是有关系的。南韩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院长韩石希星期一10月14号在一场台北的研讨会中也都不看好中国经济，他直言市场共识就是中国的景气刺激政策来得太迟，都没有人看好中国经济能够因此而复苏。他分析，习近平未有效去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原因，首先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达到顶峰，在人口老化、环保和居民收入失衡等结构性问题未解决之前，进一步扩张是很难的。此外，美国的贸易制裁和技术脱欧亦都对压制中国发展的效果已经浮现。他说，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习近平政治挂帅的领导风格，令到他只是容得下亲信意见偏听的结果，就令到他至今仍然不信东升西降的走势，仍然无视真实的经济困境。韩石希在研讨会中是这样讲的，
习近平 is focused on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his political control even at the expense of more aggressive economic policies that might stimulate growth, sometimes outweighing the urgency of addressing economic challenges.
郭作近平专注于维持和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哪怕这样会牺牲一些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政策，有时他更加看重政治稳定和党内控制甚至凌驾解决经济问题的急迫性之上。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新西兰政府在10月份推出了第四季度的行动计划，当中包括推出立法去帮助有关的机构打击外国干预。在未来3个月里面，这一部建议当中的法律将会提交国会讨论。新西兰司法部长保罗·沃德史密斯仲对记者说，将会很快宣布加强对外国干涉以及间谍活动进行刑事打击的措施。据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岳窝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报道，新西兰官方的做法引起了当地部分华人的担忧，会出现所谓反华排华的浪潮。多名的分析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新中关系将会面临新的压力是事实，但是当地华人社区并没有紧张和担心的必要。新西兰官方还未直接提及立法所针对的国家，但是新西兰媒体大多数都认为有关立法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压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的骚扰被视为意见人士的新西兰人，而且不当影响新西兰的民主制度。虽然这项法案的立法细节还未披露，但是各界的猜测和议论已经是沸沸扬扬。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副教授杨杰生就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理解是更有可能的是对犯罪法进行更新，而不是针对打击外国干涉的具体立法。他认为不理怎样，这个是多年来国家通过多重措施去加强立法工作的结果，这些措施将会更好地保护新西兰免受外国干涉。而之前其他处理啲问题嘅国家咧，已经有行动啦。新西兰系进行紧类似嘅跟进。创立时间超过80年嘅新西兰华联总会就认为，外国干涉影响民主嘅问题日趋严重，并且喺新西兰媒体上呼吁政府好似其他亚联盟嘅国家一样登记外国代理人。虽然新西兰普遍被认为系同中国最友好嘅西方国家之一，但是新西兰立法反对中国干涉总体上看到的是多党共识。新西兰本届政府在2023年11月底上任，联合政府概含国家党、行动党、优先党。而根据新西兰媒体披露的消息，新西兰已经是静静地制定了新的反外国干涉法案，可以追溯到2023年3月之前。当时的政府是由工党领导。新中关系目前事实上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在中共建政75周年国庆前夕，新西兰情报部门发布了2024年国家安全评估，其中提及中国对新西兰安全构成威胁，在情报方面引发新西兰的担忧，而且中国干涉了新西兰多元化的华人社区，对新西兰情报部门的指控，中国官方以多种形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新西兰加大反中国干涉领导亦引发了部分华人的担心。新西兰价值联盟发起人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安抚这一批华人就说，
这个是正好相反，很大的一部分被这个中共使领馆组织起来搞的那些红宣啊，铺天盖地的红旗啊，这些活动马上会减少。
陈慧健认为未来的情况是刚好相反，如果外国代理人法案出台，中共的司令馆组织起来的那些红宣、铺天盖地的红旗，这些活动马上会减少。而新西兰主流社会对这些活动是感到不适的，好像新西兰变成中共的主场。过去主流社会人士对此是发表质疑和批评的言论，亦受到了部分人的威胁。这些红色活动减少之后，主流社会对中国人的负面观感反而会缓和起来，他认为这个对华人社区是有利的。 陈伟健有介绍新西兰价值联盟不断努力的意义亦在这里，令到新西兰主流社会的普通民众可以看到，还有这么多中国人同他们以前看到的中国人并不一样，他们是真正地捍卫我们的民主和价值。对于新西兰华人的心理调适和现实选择，加拿大女王大学兼职教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教赖小刚博士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觉得有一句上海话是特别好的，就是要拎得清。好像加拿大已经出台反外国干预法，新西兰亦要有这句法律，背景已经不是中美博弈，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博弈。他说，
给你们提个建议，如果你们还想在纽西兰好好的生活下去，第一个你先问问自己，你的 loyalty 在什么地方。
赖小刚说，你既然来到新西兰就好像我们来到加拿大一样，你首先要问清楚自己的 loyalty， 即是忠诚是什么地方呢？是新西兰，第一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你要拎清楚。当然如果你想回中国的话，那你就可以回中国，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都无所谓。加拿大反对外国干预的 C70 法案今年6月中通过，在赖小邦国士眼中，立法相对滞后的新西兰已经成为民主制度对抗中国等国家渗透的滩头阵地。他就说愿意以退伍军人的身份给新西兰华人提出一个建议。他就说，如果在移民过程当中隐瞒了自己在解放军的服役过程，或者隐瞒了在中国国家部门工作、公安部门的经历，那就应该到新西兰的有关部门去坦白去承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岳窝在奥克兰的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应在应对两场大飓风造成的破坏，这些飓风造成几百人死亡和几百亿美元的损失。距离总统大选不够一个月时间，竞选非常激烈。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夫斯亚拉就为我们报道风暴可能怎样影响这些州的投票。据他的报道，九月底遭受飓风海伦和今个月初遭受飓风米尔顿袭击的各个州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生活，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供电，废墟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访问过佛罗里达州的受灾地区，鼓励当地的人团结起来。
Not as Democrats or Republicans, but as Americans. Americans who need help, and Americans who help you if you we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拜登在灾区说，不是作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而是作为美国人，作为需要帮助的美国人，或者作为怎样去处理同样情况亦会提供帮助的美国人。救灾和救灾有关的政治元素往往是密不可分。研究显示，当联邦政府救灾援助及时到位的时候，选民就会奖励现任的执政党，而当联邦政府救灾援助不力的时候，选民就会惩罚他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一直强调拜登政府的救灾努力。
I have spoken with state, local officials, both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to let them know we will be with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s you recover.
贺锦丽话已经同共和党同民主党的州同地方官员交流过，令到佢哋知道喺佢哋恢复同重建嘅每一步当中，联邦政府都会同佢哋同在。而贺锦丽的共和党对手特朗普就发表了一些有关联邦政府应对措施的错误信息。他声称联邦政府故意回避共和党地区，而且将救济的资金用于帮助非法移民。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has not done what you're supposed to be doing. In particular, with respect to North Carolina, they've let those people suffer unjustly.
特朗普说联邦政府并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又说联邦政府令到当地的居民遭受不公平的对待。由于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两个受到风暴影响的州的选情就是陷入胶着的状态，部分县的官员就准许有更大的灵活性，以便选民能够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夫斯亚拉在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